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耗散结构与自我批判，耗散结构与基础价值观。1969年，比利时学者伊利亚·普里高金在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处于远离平衡状态下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通过能量耗散过程和系统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制，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熵流可能为负，系统总熵变可以小于零，则系统通过熵减就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物质世界的各类系统的进化与退化竞争中，总会不断产生更加有序化的耗散结构，这些过程构成了不断多样化与趋向复杂化的物质世界发展途径，由此否定了悲观论者的热寂说。这真是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1977年，作为现代热力学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金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与生命规律的乐观性。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克劳修斯生前几乎在科学界没什么地位，相反，由于他宣传了宇宙热寂说而招致了广泛的批评。100年后，他提出的熵概念和熵增原理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和最基本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毕竟它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科学定律。相比起来，普里高金的耗散结构学说则显得温情了许多，给人类以勇气和希望。只要处于开放的体系中，只要有能量的交换与释放，除了封闭的宇宙之外，任何的自然与人类组织都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逆转，实现熵减，实现机体的更新。这无疑是对人类关于奋斗、努力等词义的最大肯定。任正非在2012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讲道：“后来我的研究愿望就不再是天体运动，而是社会延续的动力，如何使人们能持续奋斗，有效地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一直推动的一系列改革的来源。我们提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理念也与此有关。”什么是耗散结构？任正非形象地说，你每天去跑步健身就是耗散结构。为什么呢？你身体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变成肌肉了，就变成血液循环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会有了，肥胖病也不会有了，身体也苗条了，漂亮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那我们为什么要耗散结构呢？大家说，我们对这个公司非常忠诚，其实就是公司付的钱太多了，不一定能持续，因此我们把这种对企业的热爱耗散掉，用奋斗者用流程优化来巩固。奋斗者是先付出后得到，与先得到再忠诚有一定的区别，这样就进步了一点。我们要通过把我们潜在的能量耗散掉，从而形成新的势能。不但要把对华为的热爱耗散掉，就连自豪感也要耗散掉，要打掉那种盲目的自豪感。有什么可自豪的呢？还是要多些危机感。我们活得有多艰难，我们自己最清楚了。任正非不无忧虑地说。他认为，我们总是在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确定与不确定的时候交替进行这种变革，从而使公司保持活力。你们吃了太多牛肉不去跑步，就成了美国大胖子。你们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们就成了刘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耗散制度。耗散什么呢？耗散掉富贵病，耗散掉堕怠之风、享乐之气，让艰苦奋斗的肌肉结结实实地扎根于华为文化之中。艰苦奋斗是华为核心价值观中的基础价值观，是华为得以成长与壮大的原始基因。但随着公司发展，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华为的原始基因也可能会产生变异。实际上，某些人、某些部门已经变得扭曲了。所以， 任正非在2006年适时提出，我们讲的艰苦奋斗不但是指生活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然而讲归讲，思想归思想，当一个近乎完美的思想设计落实到战略与战术层面时，常常会走形、衰减，甚至流于口号、束之高阁。在华为是如何完成价值观的有效传递的呢？除了20多年来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外，坚持自我批判必不可少。自我批判是强化和稳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在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代，在经济高速发展与道德急剧滑坡的两极撕裂的社会背景下，企业要想保持自身价值观的独特性和纯粹性，显然是难而又难的艰巨挑战。自我批判无疑是一种及时的、破坏性最小的、有效阻抑组织熵增的好方式。然而在自我批判仍不足以抗拒不可逆的熵增时，通过相对激进的变革引入负熵流，以冲减熵增，从而改变组织的无序状态，重构组织活力，就显得至为重要了。华为历史上的流程变革、市场不大辞职、7000人集体买断工龄，无不是借助变革的工具重组组织体系，打破山头主义，打破论资排辈，让更有使命感、危机感、饥饿感的人群成为公司的主导性力量。自我批判和组织变革保证了华为不会出现逆淘汰文化，或者叫逆耗散。一个健康成长的组织的首要因素就是组织本身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组织的良性细胞对衰朽的、发生病变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剔除能力，而不是相反。